阿难最后又加了一句，四意云何，显得是心相当虚了，变得不是像在辩论，好像是在请示。又阿难此时的语气与前面的第一番的众观如来青莲花言意在佛面，我今观此福根事成只在我面，如是是心实居身内，以及第二句，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那个时候的自信跟气势都不见了啊。所以这一番论战是相当富于戏剧性的，那是 dramatic， 那个 TIC 也不是 TLC， 打错了。什么叫戏剧性啊？戏剧性就是说，字里行间都有那个主人翁啊、主人公啊的性格在转变，叫做戏剧性啊。这是文学上的讲话，难怪有人说佛经的文学性很高啊。这是余话，这是谁说啊？这个是胡适说的，他很喜欢华严经，他说华严经很文学性，他是在他看华严经是在看文学，不是在看佛学，好，看四十页，全论啊，其他的你们自己看了啊，那我只讲全论。阿难在此第四句里面，既心有开合，即能内外对中。他所运用的推理，若以现代的逻辑式子来表示，则比较能够清楚阿难的意思，以及他所犯的过错在哪里。啊，这个我本来是写横的啦，结果打字的人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就有横有竖这样子。设 A 为开眼 ，B 为见明，那这个是负 A 啦。负 A 为闭眼，负 B 为见暗， C 为对外、外对，负 C 为内对。那么第一是啊，若 A 则 B， 那么若开眼则见明，合称 AB 啊，就开眼见明。第二是若负 A 则负 B， 就若闭眼则见暗，合称负 AB， 就闭眼见暗。三，若 AB 等于 C 啊，若开眼见外，见明为外对，则负 AB 等于负 C。这个是在代数嘛，对，两边都乘以负嘛啊。那么正 AB 等于 C， 则负 AB 等于负 C， 负 AB 等于负 C 嘛，所以闭眼见暗则为内对。你知道西洋逻辑是可以演算的，你知道吧？那么都是依照这种数学的理论来演算，所以这个西洋的逻辑，到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又称为数理逻辑，其实十八世纪就开始了啊。一到那个，尤其到了怀海德跟罗素的时候，提出那个论文，就数理逻辑的论文呢，就成立了。若依以上的横式啊，就是 formula， 就公式啊，推演来看呢，这好像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你看没有错嘛，在数学上来看啊，这推理上，这推论上是没有一点点错误的。这也就是说，上面全论中所说的啊，这个所主产那个去掉那个不乱打，全论中所说。主产去掉改成说啊，西洋逻辑推论的缺陷啊，只顾一些没有生命的符号之推演排列，全不顾经验上的可能性之有无啊。因为西洋逻辑只要是推论没有错误就可以成立，叫 valid 啊。那事实上有没有没有关系啊，只注重那个 probability 推论啊，而不注重 possibility 啊。如是一来，所做的推论，不论在形式上看来多么天衣无缝，但在经验界上来验证，经验界就是实际了啊。实际上呢， 那只是一种毫不可能的妄想，或者是忽发奇想，叫 whim， 形容词是 whimsical 啊 ，whimsical 啊 ，whimsical。虽然此奇想亦能所谓持之有据，或是言之成理，乃至于能够惊世骇俗啊，但是因为是妄想的缘故啊，到底是对于修行是没有益处，乃至于是有害的。虽然于世俗间也许可能因此奇想或狂论而名震一时，乃至所谓成一家之言啊，或是扬名立万，但那些是世俗人之所求，不是修行人的目的。其次，阿难在此第四记中所犯的过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妄想或忽发奇想啊。这以英文来讲，就是说 ，I've got a good idea 啊，我有一个好主意。那就是说啊，他说心之见能对内外对啊，这个见解在世间人看来可能很有原创性啊。Originality， 但这个原创性对于修行乃至于见道正道来讲，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啊！因为那是自心妄想分别，不依于实相，不依于正思维、正知、正见的缘故，所以是与道相违，反而成为障道。所以世间人常常由于种种的妄想分别而沾沾自喜，甚至自以为是高见，然而对于修行而言呢，不但不足以喜啊，反堪为忧。以此内对与外对的妄想危害太大，所以呢，佛在此先破这一个虚妄之见啊。佛所用的立论为根据于佛常开示的唯识学的根本道理啊，根尘相对而生事啊。这个根本的道理，奇想之如上，这详细的看前面的那个注释跟义贯里面啊。接着看42页。也是看全论，在此段中依佛所说，可见阿难论证的错误在于：一，若离外见内对所成。也就是说，阿难的意思是，当他看东西的时候，若不外对就是内对啊，所以没在往外看的时候就是在往内看。那这种说法是很武断，而且又是入了这二分论、二分法的窠臼，这窠臼了哈，不是槽啊，是上面有一个穴字哈，窠臼。再者，眼能对外看，并不表示眼能对内看，也是成立的。我们的眼睛是可以向外看，但眼睛向内看是不能成立的啦。啊，但阿难就武断的依逻辑推论而说眼睛能够内对而看，但请注意，阿难所主张的眼能内对而言是有条件的，那条件就是眼睛必须闭起来才能内对而看啊。所以这个假设条件也是很武断，因为并没有足够的凭据能够证明这个假说能够成立，因此佛就针对这一点来攻破。如果心眼真有内对而视的功能，它不应该是闭起眼睛来才能内对而视，而是当眼睛睁开的时候也应该能够内对而视。而事实上，见这一件事在唯识学上称为眼根与色尘相接，或是相对相触而生事，因此才能了别外色。再者，依唯识学，依四缘生眼识， 这四缘就是眼色空明，这四缘啊，眼就是眼根，色就是外色，外色就是外物，空就是空间，也就是距离。那么距离呢，必须要是有效距离。那我们眼睛要看到，是一定要有效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那么太远看不到，太近也看不到啊。太近，比如说你的睫毛太近了，你就看不到，对不对？你眼睛上的眼屎，你就看不到，对，太近了啊。你所流的眼泪，你看到吗？你看不到，太近了啊。如前所说啊，明为光明啊，也就是日月灯等光明，所以要有这四个缘，才能够生见、生视、生眼视啊，所以眼色空明。这四种其中缺任何一个条件，都无法令眼视升起，因此就不能成见啊。而阿难说，闭眼时内对而视，正好就犯了这个唯识学的这个基本道理。因为视觉这件事，正好是开眼的时候才能够称为视，闭眼的时候呢，眼疾不视任何东西，更何况还能内对而视自己内脏，这是天大的妄想啊！啊，所以话说回头，佛在此就直问阿难：因为你既然说心与眼能够内对而视，且说你闭眼而内对所见之暗境，就是看到你身中的内脏啊，因为阿难说合眼见暗，名为身中。那么当你开眼见明的时候，为何不能见到你自己的脸呢？因为如前所分析啊，心眼既有内对而视之功能，则应不论开眼闭眼，也都能够内对而视，不能说只有在闭眼的时候才能内对而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啊。如果你承认开眼的时候也能内对而视，那就应该能看到自己的脸。所以你看，这种辩论哦，真的是很妙，能够看到自己的脸。这个我就说一句俏皮的话，就说哎，亏这佛能够想得出来这个讲法，哎，实在是太好笑了啊。那就应该看到自己的脸。你若说开眼时虽内对而视，但并不能见到自己的脸，那么开眼内对而视时，到底能看到什么？啊，你如果回答说什么都看不到，啊，的确是这样子啦。那么既然开眼内对而视，什么都看不到，不只是不能看到自己的脸，就等于没有开眼内对而视这回事，也就是开眼内对而视是子虚乌有的事，是不能成立的。既然开眼时不能内对而有所视，闭眼时则更加不能内对而视。那闭眼时本即无所视，更何况是内对而视身中，因此所谓内对而视者，不管开眼闭眼都不能成立。以上是破内对之妄想。接下来的经文即如来又再次的重，姑且承认内对可以成立啊，则看会有什么后果产生。其后果则愈来愈荒谬，因为内对的理论本身即是荒谬的。如果这样荒谬的理论成为事实，则无怪乎天下大乱，变成一个人有两个心，或是一个人能够修成两尊佛。复习世间邪说之乱天下，令众生颠倒，大类如是啊，大概都是这样子。邪说啊，所以这打字的人把我漏掉一大段，你们要写了可以把它写上去啊。所以如来出现世间，主要是破除世间邪恶之见，颠倒妄想。导众生入正知正见啊，所以如下面少掉的来了哈，如来出现世间，主要是破除世间邪恶之见，颠倒妄想。 然后再加一个导，引导的导，导众生入正知、正见、正思维、正念、正智、正解脱。好，接着看下面那个前论的同一页43页上，在本经中如来的论证甚至阿难的论证也是一样，常常只提出证据而其结论却没有明白说出来，读者必须自己把它加进去，语义才能通顺明白。例如此段中开眼见明和不见面，接下来应是结论儿时不能见面，然后才接下面经文若不见面内对不成，这样子。所以常常省略很多很多，又如下不是省略不重要，是甚至于重要他都省略掉了啊。又如下面经文见面若成此了之心及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下面应该说然心与然心与啊，心与眼啊，心与眼实在身内。你看，他把我打的，我自己都看不懂了。心与眼实在身内，不在虚空，故实不能自见己面。又更下面的经文，如言已知，身何非觉？应接上说，然实然实言有知。哎呦，然使言有之身，身无觉是意觉是啊，我要查查那个原稿。故正心与眼不在身外，然使言有之身。意觉应该意对，哎，故正心与眼不在身外，哇，这个打得好乱啊！好吧，这一段下次再跟你们讲好了，这个。OK， 下一次这个下次再讲这个。我刚好在准备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一段，所以就不行了。看46页，前论哈，佛在此答复阿难的便直接去无存经了，这是去无存经，指引阿难在论证中所真正用到的下半句偈，有法生故，种种心生，而列去了阿难只拿来当门面的这个前半偈，由心生故，种种法生。佛在此所用的论证方法是撇开一切，直接讨论阿难所说的由诸法和合所生的心，来探究此心的相状。佛将此心分为两大部分来讨论，一，这个心是无实体的，二，还是有实体的。本段先集中在第一个命题，此心是无实体的，然而这只是借着讨论心有无实体的论证方式来达到另一个真正的目的，也就是破阿难执心为合合而有的这个妄见。阿难在此第五偈中有三个错误，第一个是没有真正解佛意而妄用曲解佛语，第二个执心为和合生灭之法，这又是另外一个严重的根本错误，因为和合生灭之心即是妄心，那以为是那个一去掉，以为是言之即缘成而有的六世妄心，成有即有，成灭即灭，故此心断非众生的常住真心。第三呢，是更记此妄心为随尘和合而于不定处生，这个谬见是附属于第二项下的，然而却是阿难的立论的主旨。 心在不定处。然而佛却不就这个处所的问题去破它，而是就有合和无合和的问题去破。而为达到这个破合和说的目的呢，佛才用了心有体还是无体的论证方式。那现在来回顾一下七处真心到此，这应该是阿难哈，阿难所犯的过错，不是何难。第一处，即心在身内，此为凡夫见，为凡情所共计，所谓的常情，就 common sense。一般凡夫很难超越这个见解，更无法想象说心在身内是错误的。第二处是即心在身外，这个是外道见，有些外道依种种邪说邪论而作如是说。第三处是即心在中间啊，这也是外道见，就藏在根里啊，就是中间。那么还有些外道种种妄想分别不依正理而作如是说。第四处是即心有开合能内外对而见，这纯是阿难自心的意见呢、啊，异想天开啊，这是阿难发明的杰作。第五处是即心随和合而有其处不定，这是一直全教和合之理，再加上错解佛意而成。由以上可知呢，佛在各处破斥阿难的之见，实际上是在破除凡夫外道全教及行者自身的种种妄见。若此等邪妄之见不除，则没有办法入于如来的正道。以诸邪见仿道故，那个教改成故。关于第五偈中阿难错解佛意部分已说，今当说明阿难依执全教和合之理这一部分。诸位须知，这个和合之理是佛法中第一等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道理，许多佛法中高深的道理都是依根据这个和合之理而来的。例如最高深的缘起性空、缘生无性等，以及较中等的无常苦空无我等都是。其次诸法因缘生这句话佛弟子都知道，然而诸法是如何而能从因缘而生呢？那就是因为和合的缘故，所以才能够诸法生，即是因缘和合而生法，所以诸法之生起称为缘起缘生。因缘是诸法生起之因，而和合则是生起的方法。那这是如来解释为何有一切法的道理。然而因缘既有和合，那就便有离散，和合者不会永远和合，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因缘聚合的时候则生，因缘离散的时候则灭。以诸法是如是由于因缘之和合离散而有生灭，故世间是无常的，以无常故是苦，以无常故是空，以因缘和合无自性故无我。所以这几个道理都是相关的，这是佛在全教中所开示的道理。然而佛为何在全教中要开示诸法因缘和合而生，主要是因为要破斥外道所记着的无因说或是自然说啊，有外道说诸法生起没有原因，善恶也是一样，因为没有原因所以也就没有结果，无因无果，所以造善就不得善报，造恶也不会得恶报。外道以邪见愚痴作如是说，那个逗点应该放在说下面，误导众生堕无因果，而就不会修善断恶了，以至于就无福无智啊，加个逗点，堕入恶趣。以此恶见害人，故如来破斥之，而开示一切诸法皆有因缘而生， 非无因缘而能生，善法有善的因缘，恶法也有恶的因缘，若因缘具足，和合法便生起，于是世间众生造恶便受恶果报，造善便有福报，乃至能得智慧解脱菩提涅槃。这不仅是佛自身是最好的明证，连佛的诸弟子的其数无量都能够证于解脱，更是示范。以佛如是自行叫他啊，如是叫他开示大众，故外道无因果之邪见，这个那是邪哈、啊，邪见便习。此事如来开示全教中因缘和合而生法的因缘。接着外道邪见既破，众生善根成熟，心无邪妄，就堪受如来的真正的大法实法。于是如来即离全教啊，全教是一时前变之教啊，啊，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三圣啊，而开示最正最真实的实教之大法。此实法如来习时，那个如果是应该是来，当应该是习时，就以前啊，这个实法如来以前不说，由于当时众生志气下劣，不堪承受大法，又于其时以众生心有邪妄故，不与实法相应，所以只授予全法来医一时的病。今邪见邪视，那个视是见啊，今邪见之病既除，全教之药亦可不用再服，所以病愈要除，病好了药就除掉了。又如来那功是今，今开示现在啊，今开示实教，以弟子根熟，根气成熟，是以破其全教，这个全教法那个心性是药，吃药的药，法药之法执，以令堪少这个化是诸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之法。此诸法实相之一，即是金经，就是这部经里面的诸法实不合合。关于诸法实不合合，这个楞严经下面还有很详细的这个开示，所以这个是实法，跟这个全法所讲的就不一样了啊。如上所说，全教之诸法因缘和合而生，如来是有因缘而说，为治众生邪见之病，即为导众生了啊，导众生，那个蒙是众，引导众生入无上菩提之正道。换言之，即黄渤，应该是黄渤哈，黄渤大师所说，为之小儿提。今既已不提，便为说正理。为何于诸法实相中说诸法实不合合？这其因何在？举例而言，比如说现在的化学说，一氢加那二氧啊，不是一氧啊，一氢加二氧变成水。那以佛法的词句是说，氢与氧合合而生水，而科学上则称此为化合。你看这个有多妙，化合那就是变化而合合，这可能是巧合吧啊。但我们来细细参详，氢之性是什么呢？氢的性在化学中是自然。那氧的性是什么呢？氧的性是能助燃，而水的性是什么呢？水的性是能灭火，所以正好相反啊。 你看，既然水是氢与氧合合而生的，就应该能够保存氢氧的本性，而兼有能自燃也能够助燃的性。然而呢，事实不然，水不但不能自燃也不能助燃，而且相反的是，水能够灭火，能够灭燃。因此呢，在水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点氢之性或氧之性。因此若说水是从氢和氧合合而来的，实在是难以置信。因此证明氢与氧实无合合。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是明明看到氢与氧合合的吗？那是表象。以佛法那个力是言啊，以佛法而言啊，即是相上所现如是的表象啊，而实际上并无如是事，所以在实教中称为因缘幻化而生。而方才不是说化学中亦称其所研究的现象为化合，而其所研究之物为化合物吗？那么化合者即变化合合而成之物，有如幻化，法如是故，非凡智所解。又合合这个道理在众生界也是很重要的，譬如我们这个身体，那就是一个合合体，西洋哲学中称为这个是有机体 the organism O-R-G-A-N-I， 那个 M 应该是 N-I-N-I-S-M organism。 古代及中古哲学啊，古代哲学跟中古哲学啊，又称这个是小宇宙 the microcosm， 那以相对于外界那个大宇宙就是 macrocosm 啊，那宇宙是 cosmos 啊 c-o-m-s-m-o-s。 这大宇宙与小宇宙之说，就有类似于我们儒家及道家所说的大我跟小我了啊，大我小我下面加一个句点。为何称这个身体是小宇宙？因为它是由无数的元素合合而成，其中甚有规律，如外界大宇宙中天体之运行，所以这个小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那这一个完整合合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之相，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一合相啊。所以一合相就是什么？就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啊的那个相状。比如说，那一合相是什么？比如说我相就是一合相啊。那你我相，你想到自己的我相的时候，一定是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然后有两手、有两脚，对不对？那你不能想象说，你没有两手或是断了一只手的样子，可以想象吗？你从来没有想象你这里我像是那样嘛，对不对？或是你想象你这里你自己的我像，你是没有眼睛的，有没有想象那样子？没有嘛。所以你的我像一定是有两个眼睛，也不会是想象你自己有一个眼睛，对不对？所以那我像是不可分割的，任何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不可分割的一合。那注意那个一字啊，一而且是合。那应该是说合而为一的意思了啊，是众多的部分合合而为一的那一个整体相，叫做一合相啊。所以《金刚经》有时候讲的东西，这个点到为止，但是这道理是很深很深的啊。是故知这个世间之众生凡夫外道，皆找此一合相，以此一合相，应是即啊，即是我相，即是人相，即是众生相，即是寿者相。就一合相就是什么？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一合相啊。其中任何一个相都是一合相，因为什么？合合而成的一相啊。而《金刚经》中这个星星是佛，佛说。一合相者实不可说，而凡夫之人贪着其事。那么贪着其事者， 也就是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就是忘记贪着一合相，也就是即着诸法有合合，也就是呢即着诸法有这个歇是生生灭之相。然而合合生灭乃诸法的表象，其表象幻化而那观是现，而现如是相，而诸法之本性实不生不灭，更实不合合。以不合合故无生灭，若合合者一定有生灭。诸法法尔，法尔就是法如是，那个尔就是如是了。法尔本质清净，不增不减。若提了悟入如是之见者，即是入佛之见，即是悟入如来密因。若如是者，即堪这不是佛，是赫赫旦如来首楞严大业，广利无量众生。接着看四十九页，也是全论啊。如上所言，阿难在此第五偈中，为即心随合合而有，佛即从这合合体的心去破。只问阿难，此合合体之心到底是有体还是无体呢？前面先从无体来破。如果说此合合体之心是无实体的，则不能说是从合合而得。现在再从有体上来破。如果此合合之体、合合体之心呢、是有体的，那它一定要存在某一个地方。以现代的物理学上来说，一个物体一定有体积，而且占有某一个空间。这占有某一个空间，即是存在某一个地方的意思。那么心既有体，即一定要存在某处，否则不能说它是有体的。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再从内出与外入来破，证得了心体既不能从内出，也不能从外入，因此而判之心有实体不能成立。心有实体既不能成立，便又证之心不是从合合而生，因此阿难的随所何处心即随有不能成立。看五十页，在此阿难又引出一个大问题，也就是依于凡情，即眼为能见，心为能知，尤其是眼为能见，更是大家所这个心性是共所共知，其认是共认，共认的事实，共知共认的事实。而偏千偏那个偏是万，而千万想不到依佛智所证，能见者不是眼而是心，甚至于能闻者也不是耳而是心。总而言之，一切见闻觉知都不是眼耳鼻舌身的作用，而是心的作用，此非凡情所知啊！这就这个道理啊，不是凡夫所能够知道的啦。所以如上所说，若无心则虽有眼，可能视而不见，乃至听而不闻，甚至于时而不知其味，以其心不在焉故。焉是什么意思？焉此，对，哎，对，国文及格了哈。又不但此人虽有眼而不能见，有耳而不能闻，即连活人如果睡着了，或者是失心发疯了，或者是太专注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做白日梦，都会虽然有眼睛也不会见到啊。那么虽有耳而不闻，故知见闻觉知之事，非有心则不能办啊，不是有心没有办法见闻觉知。光有眼耳鼻舌身是没有办法见闻觉知，如果没有心的话。更进一步说，其实见闻觉知等事都是一心之用，眼耳鼻舌身等只是一个，那不是过，是通，只是一个通道而已啊。又见闻觉知之事，不但光有眼耳鼻舌而无心，则改成变好了，变不能成办。相反的，有时若即使无眼耳鼻舌等而有心，也能够成见闻觉知等事。这反过来啊，有眼耳鼻舌身而没有心，不能成见闻觉知。那反过来呢，如果没甚至于没有眼耳鼻舌身而有心，也能够见闻觉知啊。那举个例子来说呢，如阿那律没有眼，没有眼啊，而能够看得到啊，有天眼通，能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好像看他掌中的赫摩洛果一样。再比如说，人在不是管中，是梦，人在梦中啊，自心就能够化作种种境界，而且有种种的见闻觉知。所以那些见闻觉知、长袖啊等等啊，都是心所化出来的。又人在定中，不用现前的眼耳鼻舌身等，也能够观见种种庄严境界啊。至于天眼通、天耳通者，其所见闻更非肉眼肉耳所能及，而此所谓通者，即是心通，亦即本经中的二十五圣圆通之事。故圆通者，即其心圆满通达而无隔碍，故其六根互用，乃因其心通达无碍之故。然凡夫以心执着，隔碍不通，故即执闭眼为事，闭心为知，如是区隔执着，故不通，乃至令心之全体功能也不能显发。是故自身怀宝而不自知，累劫往受贫穷。好，这个卷论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接着看第六记啊。第几页啊？第几页？22页哈。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之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一。今相之故，腹内无见，当在中间。”啊，这个就是阿难，即在中间啊，但是他中间又有转折啊。我们先看这一段，阿难跟佛说了：“世尊，世尊梵文是薄伽梵呐，啊，巴嘎邦。我也听到，曾经听到，佛跟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诸法王子、诸菩萨们在谈实相的时候啊，那么实相就诸法实相啊，啊，诸法实相就是一相啊。”诸法实相，一相就是无二相，没有妄想分别的意思。因为一相就没有妄想分别。那个 注意啊，那个没有妄想分别或是无分别智啊，不是愚痴呆子不会分辨的意思啊。哎，所以有人学了一点点波诺就说，哎呀我没有分别，胡说八道啊，那个你没有分别那你变白痴。对，那个那什么叫智慧呢？佛所说的智慧就是能善分别，而不是虚妄分别，善分别诸法相，这叫做智慧，这叫波诺。那依自心的妄想分别，那个是妄分别啊，就不一样了。谈实相时，世尊也说心不在内，意不在外啊，这又来了口头禅啊。所以你看，学了一点点，然后就到处卖啊，然后就卖到哪里？卖到世尊的面前去了啊，孔夫子面前卖文章了啊。好，如我思维，那么依世尊所说的这个道理，那我就把它思维了一下啊，哎。其实是妄想附会啊，攀缘啊。那我思维的道理是什么呢？内无所见，内一无所见，我在内身里面啊什么都看不到，外不相知啊。那么外呢，而心如果是在身外的话，则身心互不相知啊。那么内无之故，由此可知啊，这个心对身内一无所知的缘故，在内不成，所以说心在身内便不能成立。身心相知，在外非异，但而且呢，我身心又彼此能够相知，所以说我的心在外也不合道理。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第一个，金相之故；第二个，腹内无见啊，因为相知啊，所以它不在外。那内又无见啊，所以不在内，所以不在内不在外，那在哪里？当在中间。哎，又来了啊，所以故我的心。当在这个中间，它这里是指在内外的中间，这个就是脚踏两头船啊，这左右逢源，它是在内外的中间。佛言：如言中间，终必不迷，非无所在；今如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唯有所表，唯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无体即混，心因混杂乱。我就说了，你如言中间，你既然说心是在中间的话，那么终必不迷。既然是在中间，这个迷是迷失方所，迷失方所也就是说没有一定处所的意思了啊。那么你既然说是在中间，那么这个中间一定不是说没有一定的方所啊，这个一定有一个地方了，非无所在，不是没有地方的啦啊。如今那我现在就是要探讨这个中是在哪里了，你所说的中是在哪里？如今推中，中何为在？中何为在就是中为何在的意思啊。你所说的中是在哪里呢？ A 为复在处， B 为当在身。第一个，你所说的中是在身外的某一处所呢，还是 B 第二个是在你的身上的某一个地方呢？啊，那么先从这个你身上来讲来看，若在身者，如果你所说的中是在你身上的话呢，在边非中，在边什么？就是在 表面上，也就是你的皮肤上啦，啊，你的那个中所说的中是在你身上的边边的话，在这个皮肤上的话，就不能说是中间了，就非中，就不是中间了。那在中同内，那你说那不是在皮肤上，是在皮肤里面啊？那在皮肤里面就变成跟在你身内一样了。那就变成跟前面所说心在身内又一样了啊，所以不管是在边或是在中，那么这个都不行啊。所以这个心在你的心，那个心在那个中间，那个中是指你的身上的话，这两个都不能成立。所以心不是在你的身的中间。若在处者，那么你就说我这个心是在处外身外的某一个处所的话呢，那唯有所表，唯无所表。那么这个处所是有所表，是能够表示出来的方位吗？还是无所表，还是没有办法表示出来的方位啊？如果无表，如果不能表示的话，则同无，就等于没有方位。你说啊，我那个中间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没有办法表示的一个方位，那么没有办法表示，那就等于没有方位，没有方位就不能称为中间啊。表则无定，那你说好，那我这个中间是可以表，可以表。那就变成无定，也就变成不一定的。为什么呢？何以故？如人以表，譬如人以种种方位去表示某一个处所，某一个东西所在的处所啊。那表为中实，那表把这个东西表为中间的时候。啊，东看则西，这从东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变成西边了，南观成北，那在南方来看这个东西的话，它又变成在北方了。所以不管你有所表还是无所表，能够表还是不能表，都没有办法显示你所说的那个中啊。那么表体即混，因为能表的方位与所表的物体啊，这个表是能表的方位，体是所表的物体，就混杂了。那么所以你的心应杂乱，你心的处所啊应该是杂乱没有办法辨别啊。好，下面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眼，身以眼视，眼有分别，色成无知，四生其中，则为心在。阿难就说了，就辨别说了啊，辩白啊，说我所说的中间啊，不是世尊您刚刚所说的身内或是身外这两种啊，而是什么呢？而是世尊您以前所说的，你看他这个脑筋动得很快啊啊，见这个不行，马上就转战了啊。眼色为眼，身以眼视，眼有分别，色成无知啊，就是眼色眼眼为眼，身以眼视，然后视生于这个眼色之中。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中，我所说的中是根尘合合之中的意思啊。所以这就是我的心的所在。好，所以他现在又转到那个地方去，接着我们下次再讲，我们讲到这个位置，回去好好复习啊，做一做这个头脑的体操啊。这部楞严经就有点这个是性相合合啊，所以 很难搞啊，也很有趣啊。